刚刚谈到海洋的心灵啊，接下来是陆地的心灵。这个陆地是取其宽广啊，我们常讲这个陆地是无限的宽广啊，所以我们的心灵也是一样无限的宽广啊。那就看你自己啊，你自己要不要往前走了啊？没有人限制你了啊。那个我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一段故事啊，有一个麻风病的人，病了38年。啊，躺在那个路边，他那个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池子，那个池子里面的水啊，号称是有神力的，能够让那个麻风病改善的啊。这个耶稣呢，就问那个麻风病的病人说：“前面有一个池子啊，那你想不想麻风病好转啊？”他说：“我想啊。”啊，然后你为什么不过去？他就讲说。这个很多人这样走过去啊，都没有人愿意帮助我啊，对，没有人愿意帮助我啊，所以呢，我在这边呢就没办法过去啊，啊，那耶稣又再去问他说，你到底想不想麻风病变好啊？他说想啊，啊，不过如果我自己爬过去，我爬到那边的时候，那个池子的水都干了啊，啊，耶稣再问他，第三次问他说，你到底要不要你的麻风病好？这代表什么意思？他自己有没有想要真的改变他自己？然后来那个人就乖乖的走过去了。所以我们常常很多情况之下都是赖皮啊，啊，赖给别人啊，把很多的问题赖给别人啊，啊，自己没有好好努力啊，怪环境不好，是不是？啊，怪外在的环境不好，怪因缘不好，啊，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心灵上面的一种欠缺啊。再过来一个河川的心灵啊，这个河川呢，它这里所取的是指它河川。我们知道那个河川里面呢，其实蕴藏的无穷无尽的宝藏，不管在河底啦、河的旁边呢，要我们去发掘啊，我们的心灵要去发掘它啊。人类的文明跟河流都很有关系啊，黄河啊、两河流域啊、尼罗河啊，对不对？你看那些河都孕育出很多的文明出来啊，包括欧洲的什么泰晤士河啊、多瑙河啊、塞纳河啊，有没有？很多的文明都离不开这个河流啊。所以这个地方用河流的河川的心灵，就是要我们去发掘我们内心当中的其实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宝藏啊，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宝藏啊。那这无穷无尽的宝藏呢，要我们自己去开发，自己去发掘啊。所以其实我们的世界是很大的，无量无边的，没有一个限制的。我们的心灵啊，心灵世界是无量无边的，就看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运用啊。接下来一个就谈到说，那在这个无限可能的人生里当中，我们要怎么做？我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要先拥抱自己了，然后怎么样再去爱别人啊，这两个层次。那拥抱自己这个部分呢，要先解决啊。我能够拥抱自己，我分为四个面向来看。第一个，从自己啊，让自己从自我幻象中挣脱出来，不要活在一种自我的幻象当中，要做真正的自己。刚刚有说过了，是不是要做真正的自己？莎士比亚也说要回到真正的自己啊！你能够做真正的自己，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人生啊！相反的，你如果活不出自己的话，那就是一个失落的我，失落的我啊！所以你必须重新找回自己，但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哦。你要找回真正的自己，不是那么容易啊！啊，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受到这个社会的价值系统的影响，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被影响、被控制，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自己从那个幻象当中，啊，我们常常很不自觉的在我们很多不喜欢的这种当中，啊，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喜欢，但是我们又必须得活下去，接受它，啊，那。如果持续的不喜欢他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显得非常的无力啊！不管你思念也好了，你失业也好了啊，你失学也好了，你失败也好，我们常常会给自己找上一堆，好像那个抹上糖衣一样啊，不敢去面对他。这个就是活在一种自我的幻象当中，不敢去面对那个真正的问题。失败并不可怕啊！我们常讲失败为成功之母啊，是不是？所以实际上我们以为把它这样遮蔽起来之后，好像有一个安全网把它盖住了，可是这里面其实蕴藏着很多问题啊。 也就是你永远活在一种自我的假象幻象当中，你必须从这个当中挣脱出来。你如果没有挣脱出来的话，你的人生呢很难走下去。这个跟现在啊、哦、这个我们常讲说这个女性啊对这个美啊有一种追求啊、哦、所以就需要化妆啊啊他们叫 make up 啊，好像 make up 就是补偿啊 make up 啊，这个很多女生啊花在这个 make up 上面啊花很多时间啊，花很多时间，花很多力气。这个在心理学上面呢、啊、就有一种观察，她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力气呢？她要引起注意啊，引起别人的注意啊，别人的肯定啊。相对的，一个人如果心里不愉快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去 make up， 想要用那个浓浓的化妆啊把它掩饰掉，是不是？就是不敢从自己的那个幻象当中走出来啊。其实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不想要的那一部分也是我们人生中的一部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盖瓜承受。你不想要的那一部分是你人生当中的一部分、啊、你不能躲避那一部分，排斥那一部分啊，或是觉得那一部分很痛啊，不想去碰触它啊，你要接受它啊，接受它啊。所以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你自己就能够从这个幻象当中走出来。第二个，我们常常活在一种很多应该的那种教条当中，这个也不好，不健康。教条不一定都不好啦，但是如果你是活在这种教条的这种束缚当中的话，心理学上面会说你始终活在一种欠债当中，好像我欠了什么一样。活在教条就好像我应该这样，我不应该那样，就活在一种欠债当中啊，而且越欠越多啊。用通俗一点的话，就是你的生命每天都在跑三点半呢、啊，每天都在跑三点半呢、啊，所以你的生命的银行的存款永远都是透支的，就是被这个教条主义所影响啊。所以不管是来自于这个教条，不管来自于家庭，来自于学校，来自于社会啊，如果你对这个你活在太多的这种义务教条当中，你不是抱着一种很欢喜很乐意的心去做，而是被迫去做，这种被迫性太强的时候，就会有反抗出现，做久了之后会有倦怠或反抗出现，那种积极的创造力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让我们的心重新再出发，就不要一直被这个教条所束缚。我要说明是教条不一定不好啊、哦，有些教条是叫我们应该这样是对的，可是你如果你的心是因为这个教条而这样做的话，是不健康的啦。你必须要到最后能够有一个突破，不是因为教条要你这样做你才这样做，而是我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做而去做，这样就对了，这样是健康的。我要强调的是那个心理的那种健康啊，啊，否则的话久了以后会有反抗啊，啊，会有倦怠。第三个，从满足他人的期望中回到自己的期望，不要为别人而活啊，不要一天到晚我活着是为了你啊，不要讲这么重的话啊，这个话太沉重了啊。回到对自己的期许是很重要的啊。当然你如果今天在公司上班，公司对你有期许啊，啊，一个组织要你做一个好员工啊，要你遵循公司的规章、工作规范、SOP、标准作业程序等等。可是，如果你今天在工作，你都是依着这样的一种迁就这样的一种状态来工作的时候，啊，也就是勉强去符合公司的期望的时候，而不是你真正的期望的时候，你的心理状态事实上是压抑的，被压抑的。被压抑的话很容易引起职业倦怠症，久了以后，刚开始还好，久了以后就不行了啊。我们中国的传统家庭制度也是这样，大家庭制度如果那个公婆的传统性权威倾向很强的话，性格倾向很强的话，这媳妇就不好干了，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啊，所以活在一种组织的形象当中并不是真正的自己。有一本书叫《乐在工作》， 为什么工作还能够越做越快乐呢？越工作越快乐呢？就是他不是活在一种公司的期许当中啊。当然现在公司的管理哲学就是你们都要活在我们公司的期许，大家有共同的愿景，对不对啊？可是那样其实从心理层面来讲是并不是健康的，并不是健康的啊。所以有一部连续剧好久以前叫《阿信》，有没有？各位有没看过啊？你们这个年纪大没看过，我们这个年纪看过《阿信》的连续演了很久。阿信这个主角啊，就是有能力能够回归真正的自己。他活在那样的一个家庭哦，照理说是一个很压抑的家庭哦，但他最后能够走出来，变成一个健全的人格，了不起，要活得像阿信一样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办法啊，从回到自己的期许。另外第四个，让自己从取悦他人的束缚中还回我的自由自在。取悦他人啊，其实是束缚啊，不自由的，不自在的啊，处处就是迁，就是等于就处处迁就别人啊，处处迁就别人。如果不是你心甘情愿的话，也就是说那个迁就本身让你产生一种痛苦的话，其实那个就是不健康的啊。我不是说迁就别人不好啊，迁就别人我是为了帮助他，我迁就他，但是你是心甘情愿的，这个是健康的。你心甘情愿的为了他而付出，这个可以。如果你今天不是心甘情愿，你只是为了取悦于他，人跟人之间相处也是这样，不能只为了取悦于他啊。像现在很多父母啊，用这种威胁利诱来对他自己的小孩，这个都不太正常啊。那如果你不考100分啊，你就不要回来吃饭啊。如果你没有考，你如果你考上台大，我就买一部车子给你。像这种东西啊，就会让孩子走向一种什么取悦父母的威胁利诱。他的念书是在威胁利诱之下去念书的，他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念书对他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跟价值，因为他被这个东西绑住了啊，被这个东西绑住了啊。所以我们如果一定要活在取悦别人的话，迁就别人的话，你的生命会变得很糟糕啊。因为啊，有一个前提，你不管再怎么努力啊，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不喜欢你的人哦。这个前提要先确立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会喜欢你啊。你再怎么努力，这个世界上都有跟你不太搭嘎的人啊，这是正常现象，自然现象啊。佛陀都会碰到提婆达多了，你呢？你也没有佛陀的慈悲跟智慧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太，有些人求完美，求到最后他自己怎么样，走入一个死胡同里面去。很多东西不要活得这么沉重啊。所以从自己，让自己从取悦他人的束缚中还回到一种自己的自由自在啊，自己的自由自在啊。最后一点，那自己本身能够拥抱自己，能够活出真正的自己之后呢，接下来你就有能力可以怎么样放光了。我们是有能力放光的，前面说过你有无限的潜能可以放光，透过你的思维，透过你的感性，透过你的意志，你的智人勇啊，你可以放光的。我们能够给别人什么，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啊，就是爱啊。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字眼，以佛教来讲不用爱这个字了，以佛教爱这个字事实上是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啊，比方说自私的爱啊，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啊，啊这个都有问题啊，啊有毛病啊，带着烦恼的爱啊，是不是夹杂着烦恼的爱啊，啊现在很多男女年轻人为什么爱到最后出状况啊，要去泼硫酸啊，要去干嘛啦、啊、那个就是对爱没有真正的认识。他如果看我下面这几项，他就不会去泼硫酸了啊。爱是无私的奉献，无私的奉献，这是爱的真谛。真正的爱是这样子啊，它是无私的奉献啊，不求回报的。现在这个社会常讲什么 give and take， 给跟拿。这个社会目前的价值体系啊，普遍偏向什么，给的少拿的多啊，每一个人都想给的少拿的多，你说这个社会会不会产生冲突啊？ 会不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会。我们应该倡导另外一个思维，给的多，拿的少，甚至于更高级一点的、更高尚的，光给不拿，光给不拿。啊，你一下没办法做到光给不拿，你最起码怎么样？给的多，拿的少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的，因为爱的真正的精神呢，它是无私的奉献，不求回报的。求回报的那个不是真正的爱，是一种企图心，有一种希望从对方得到什么，对不对？啊，希望从对方的身上得到什么，他回馈什么。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就不是真正的爱。啊，第二个，爱是爱的付出是一本万利。啊，通常哈，我观察哈，能够真正给爱的人哈，他是有被爱的。一个人如果从小到现在都没有被爱的感觉哦，他给不出爱来。爱对他来讲是何等的抽象、陌生。所以，各位都是被爱过的，对不对？我相信你们都是被很多的爱滋润之后而长大的。你们应该对爱有感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很多这个社会上很多需要我们去关心的，我们要给他，要爱他，啊，你要相信你是可以付出的，你是能付出的，不是只有你该付出啊，你能付出，啊，而且不要等到以后啊，我赚了钱之后才来付出啊，我年纪大了才来付出，啊，很多人都是说我有办法才来付出，其实付出不在于你要付出多少。或者付出什么东西，也不一定是钱，是不是？啊，有一个人，他坐捷运的时候坐在你对面，看他好像很忧愁的样子，啊，这个时候你给他一个，你坐在他对面，啊，送给他一个，啊，一个很温馨的一种微笑，啊，给他一点支持，给他鼓励，哎，这就是付出嘛。这样的付出不难吧，是不是？哦，付出不一定要花很多钱的，可是我们常常很吝啬，很吝啬啊，就是连这样的付出都不愿意给，不愿意给。佛教里面有一种修行的方法叫做施受法，就是布施出去然后领受回来。他那个施受法就是透过呼吸，修菩提心修大悲心的时候这样修的，就是说他看到众生的时候，因为我们呼吸一定持续的在进行嘛，只要你还活着就会呼吸嘛。他借用那个呼吸的节奏，当呼出去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观想，把所有最美好的、最光明的、最清净的、最喜悦的、最有希望的都给对方。当吸进来的时候，把对方最不要的、黑暗的、啊污垢的，我把它接受进来。这就是菩萨的精神啊。好的给众生啊，不好的带众生承受啊。佛教里面也有这样的修行方法啊，所以不一定要做很伟大的事情啊，啊，这个付出是一本万利的啊，这个利息是很高的啦，啊，一本万利啊，啊，当然这个谈到这个利息的时候啊，就要牵涉到讲到三世的观的概念，这个生命就要讲到无限生命去了。因为很多的业果不一定是这一生回来啊，不一定是这一生回来啊。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好培养这个爱的品质是很重要的啊。第一个，懂得接受他人，爱要从接受对方、接受别人的、接受他人开始，而且不压迫的自由。你不要像打篮球那个紧迫盯人一样啊。很多人爱别人的时候像紧迫盯人，像那个盯人战术啊，不是的啊，他是不压迫的自由啊，要给对方有自由的空间呢，啊。你真的关心他是希望他好，而不是希望他活得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子，活在你的框框里面，那你好像在养宠物一样啊，那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啊，爱要懂得倾听呢，啊。这种不大会倾听的人呢，通常都在这个社会上不 不大容易成功，因为他跟人的关系都不大好。我常讲，总统最需要倾听的，倾听什么？倾听民众的抱怨。民众有抱怨的时候啊，不是赶快去解释，民众有抱怨的时候要谢谢民众。为什么？那个地方是问题所在。可是好像很少发现这样的总统啊，很少发现这样的总统。所以民众有抱怨的时候，他会讲一大堆东西来搪塞啊，这就是活在一种自我的幻象当中。一个好的董事长，一个好的总经理，一定是一个会倾听的董事长跟总经理。员工有抱怨是好现象，为什么？他愿意抱怨，至少愿意讲出来，我们要好好的重视他，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组织一定有问题嘛，任何一个国家也会有问题嘛，你的施政一定会有问题。不要想说你的施政会 perfect 只是一个理想中的目标，现实世界没有 perfect， 哪有 perfect？ 除非你成佛啊，你成佛之后你的心是 perfect， 你还没有成佛之前你的心怎么会是 perfect 呢？不可能，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到倾听的，如果不懂得倾听是不懂得爱的，而要信赖自己，能够信赖自己才能够信赖别人。所以爱是一种相信，一种信赖，一种尊重，这边提到爱也是一种尊重，一种包容，一种尊重，肯定欣赏，这些文字都很简单，大家可以理解。爱是允许他人跟我不一样，你不要要爱的时候就说他一定要跟我一样，他一定要如我想象的这样子，不行。爱可以允许他人跟我不同，这个叫包容。爱是允许对方犯错的，这个叫宽恕啊，是不是？但爱也要注重纪律啊，不要乱爱啊。爱是一种纪律的自重啊，乱爱就不能成长了啊。所以爱的结果是在有所不为之下，然后有所为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啊。还是得重视到整个社会的这些规范纪律啊。所以懂得爱的人啊，他才能够跟人之间产生一种良性的关系，而这个良性的关系自己也会成长，对方也会成长，这叫双赢 win-win 双赢的策略。所以这个提倡这个爱，真正的爱的真谛是很重要的。佛教讲慈悲啦，基督教讲博爱啦，但慈悲跟博爱还是有一些地方不一样，但是那个大方向，或者儒家讲仁，那个大方向省略。你看那个仁爱的人是几个人啊？两个人呢，两个人之间就有什么，就有一种关系存在，这个关系就是要去经营的，这就是人际关系。这人际关系要建立在人上面呢，所以你要懂得这些爱的特质啊，你才不会，你自以为你在给予爱，可是事实上对方被你爱得很痛苦。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嘛，对，我这么爱你，你怎么这么痛苦呢？因为他被你爱得很痛苦，因为你去检查一下，他一定要，你肯定爱可能是给人家压迫，你的爱可能是怎么样，不是尊重，而是照你的意思，所以他很痛苦啊，是不是？爱是要给对方空间的，成长的空间的，所以这个爱一定要透过沟通，没有沟通，倾听是沟通的第一步啊。我们为什么上帝给我们，或是父母亲给我们一个嘴巴，两个耳朵，为什么要两个耳朵啊？多听啊，少讲啊，不要讲太多啊，多听啊，听比讲重要啊。不要一直要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别人的话都听不进去，这样你不大会成长哦，因为你的沟通很差，你不大会成长啊。所以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有一种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这个时候才能够怎么样，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我们常讲说，你爱不爱钱？你爱钱啊，很多人都爱钱啊。你爱钱就要跟钱沟通哎，你跟钱能够沟通，你才会理财啊。 不是这样吗？你爱不爱学问？我爱学问啊，你就要跟学问沟通啊，你学问才做得好啊，是不是？你爱不爱生命？你热爱生命，你就要跟生命沟通，不管是自己或是对方，你的生命才会成长。所以常讲说，哎呀，我们这个之间有代沟啊，我都不大相信有代沟这件事情，那是因为沟通不良，沟通不良造成的代沟啊。啊，大家因为习以为常之后，就觉得代沟好像是必然的结果，不一定必然的。我也看过那个沟通很好的这种家庭，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代沟。可是最后还再补充一点，最近有看一本书啊，常常有人提到说，哎呀，你们以后也会都会当人家的父母亲呢、啊。现在很多父母亲呢、啊，都有一种共同的心声啊，父母难为啊。不过儿女也有心声，他说儿女难为啊。其实就是不成长才难为了啊，不是哪一个角色难为了啊，其实每一个角色都要努力的啊。那么很多父母亲啊，他在跟他的子女啊，跟他的子女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不了解这些生命的真正的意涵，所以常常就用自己的自以为是的想法，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哦，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也希望能够啊，他的儿女都能够成长得很好，可是他用的方法可能是啊不是很上道啊，动机是好了哈，可是那个方法可能不是很上道，因此就产生了一种不是很好的一种啊互动的关系啊，那这些当然都是需要去改善的，都需要去改善的啊，你们将来都会有机会为人父母啊，所以你自己要能够把你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你就必须要懂得去认识生命真正的内涵是什么，我应该如何去经营我的生命，这个才是正确的。如果我不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如果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要很清楚的去抉择了，啊，这是一个生命的抉择，啊，你在觉醒的过程当中要做很多的抉择，啊，抉择了之后要去做，啊，要照着这个方向去做，啊，做了以后就会有回应，会有结果回来，啊，有回应之后又再继续不断的怎么样去改善、去提升、去成长。如果能够这样子去做的话，你的生命呢是可以渐次渐次的去成长。我们先不要谈到来世了或前生了啊，因为那个部分的探讨比较属于宗教方面的范围，在学校里面不太探讨什么来世前生这些问题，都把它归类为宗教的问题，其实那是很重要的问题啊。我常常讲说，学校里面如果能够开一门课叫因果的道理啊，这个社会就会这种暴力之气啊就会少了很多，很多人就会觉得哪些是他在该做，哪些不该做就比较清楚了。可是现在呢，因为怎么样，都把这种因果的道理啊列为是宗教的课程，宗教课程又不能进学校里面，所以你们就得到这个地方才能够听到因果的道理啊，在学校没有办法。我不晓得现在的通识课程可以开类似像因果这样的课吗？好像不大行嘛，哈，好像不大会通过啊，因为他认为是宗教的课程啊，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教育的悲哀了，因为现在教育太着重在知识跟能力的传授，而忽略了学生的心性的成长、心性的培养、心性的雕塑成长，越早越好，最好从那个人家说胎教就开始了。在娘胎就开始了，出来之后学前到学龄前到小学、国中，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阶段。昨天有一位世新大学的教授，他跟我讲说，哇，他在学校教书啊，发现有的时候跟学生很难沟通啊，他希望学生这样，可是学生的 好像听不懂他的意思，或者是不太赞同他的想法啊，有时候产生很大的对立跟摩擦。我说这个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道理啊，你讲的是可能是正确的道理，对他们有帮助的，可是这些是要从很小就要开始培养啊。你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的人格成长比较定型的时候，要来改变他就很困难。像从小如果没有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到念大学的时候要去改很难的。对，从小的时候棉被都不折，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你说要求他把棉被折好，把东西收好，还蛮难的。你没注意到是不是？所以这个人啊，就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去雕塑他比较容易。这个心性，尤其心性方面的开发，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非常要紧啊。所以今天这个林林总总啦拉拉扎拉跟各位谈的这些概念啊，无非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潜能啊，是无可限量的。各位不要小看它，不要轻忽它啊，各位可以好好的去思考它，要思考啊。你可以不同意我讲的一些话啊，但是各位今天坐在这里，至少代表怎么样一种接受的态度，不是同意，同意不等于接受。你要透过思考，透过你内心的抉择啊，看看哎，这样的讲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各位要去选，要去抉择啊，啊，不要囫囵吞呐，啊，不要我说的你都认为是对的，不一定，啊，不一定，你要去思维，啊，要去思维，要去抉择，啊，能够抱持着这样的一种比较客观理性的态度啊，我想你的生命的这种发展会比较健康的。不要太过于情绪性了，情感性，情感当中要有理性进来。佛法常讲慈悲跟智慧，这两个是要平衡的，要 balance 的，要互相摄持的，不能偏的啊，就福德跟智慧啊，不能偏废的。好，后面还有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不晓得大家对今天所介绍的这些内容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拿出来相互的切磋啊？请说。哪一个？啊，哲学跟宗教啊。就如果宗教里面讲到哲理这个部分，有很多会跟哲学是都在谈一些 philosophy 是有的。宗教里面有一些 philosophy， 像佛教也有一些 philosophy， 那个部分你可以把它叫做，那是哲学的部分。可是佛教也有很多，它在依着这个 philosophy， 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去实践的，他去做的啊，或是有一些甚至于呈现成宗教的一种相貌的一种仪式的啊，那个部分就不是跟哲学有直接的相关。而且宗教里面有很多文化面的东西，像佛教传到中国有结合很多中国的文化的，传到西藏有结合很多西藏文化，所以你看那个我们中国的佛像跟那个西藏的佛像画起来都不太一样，那个是文化的东西啊，所以那个不一样是可以理解的，也应该接受的啊。像西藏那个表现出来的是他们的民族性、他们的文化性的东西啊。这重要的不是那个佛像画的什么样子，重要的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他的思想是什么，他要引导我们的生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个才是重点啊。所以你可以不要先从宗教的角度切入去了解宗教，你可以先从哲学的角度去了解到人生的道理、生命的这些理则，从这个地方去切入。等到有一天啊，你开始因为这些哲理而有信仰，内心战上让你产生这种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驱入一些宗教的活动，那你会更有，会觉得更加的有内涵，更加的踏实。否则有些人他在拜礼佛，不知道礼佛是干嘛，要礼佛是不是啊？他不知道，或是坐在那边打坐，干嘛要打坐，干嘛要观想，不知道啊，因为他对那些道理都不清楚啊。这个时候只是追随着那些宗教仪式的话，那他顶多就是一个佛教徒啊。我希望你当一个佛弟子，是佛陀的学生，佛陀是我们的老师啊，当他的学生啊，当他的学生呢就要有学生的样子，那从他的思想先了解起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两个之间还是有一些啊，有重叠的地方，也有不重叠的地方。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哦，你们都很不错，因为以前我在另外一个团体那个大专班大专营啊，我记得上课都睡成一片了，那不是只有下午睡了，早上也睡了。 啊，他们唯一就晚上不睡，啊，晚上精神好得很，但早上也睡，白天也睡，就上课就睡觉，啊，你们都精神抖擞哈，我觉得你们很有善根，啊，很随喜你们，很有善根，不错，啊，不讲的内涵要思维啊，不要囫囵吞了 啊，我是不会陷害你们的 啊，但是我因为啊这个学有未精啊。体会也不够，所以我只能够把我所体会到那一点点肤浅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啊。再请坐，请坐，没关系，坐着。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关于就是意义的部分，老师说就是要借由沟通，但是我在读有些儒家和老子《道德经》的经典的时候，他说他们里面都讲到就是不言之教，我欲无言那一类的。那请问一下，我们在做这些意义上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处在那个在向自然或者是自己观察，也是可以成为一种意义的一种体现，或者是
沟通的确有很多层面啊。不过我这边强调的沟通，主要的还是跟人的沟通了、啊。你说我跟山河大地也可以沟通，没有错啊，啊，你也可以跟他有个沟通，你对动物也有可以沟通啊，啊，但主要还是人的沟通。那儒家啊，不是那个儒家跟道家。他们在讲那些概念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叫你不要沟通啊，他那个是在讲一种更高的一种意境，就是当你进入到一个生命的一种高的层次境界的时候，其实是超越言语的，所以他才说这些言语本身并不是最重要。那个是像佛家也是一样啊，像那些禅宗的大德。开悟之后那个境界是讲不出来的，因为一讲出来就不是了，那个境界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描述的，凡是能够用语言文字描述的就不是境界了，就不是真的境界啊，那只是语言文字描述出来的境界，不是他内心真正体会到的境界。可是有的时候他们还是说啊，哦，禅宗语录那么多也是说出来的，但为什么会说呢？因为师父逼着弟子说嘛，因为师父要了解弟子到底证悟了没有，所以要特别问一些问题啊，啊，问一些问题啊，啊，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啊，啊，然后弟子就被逼着在那一种情况之下，把他内心当时的感受讲出来啊，啊，啊，那个就是所谓机锋嘛，啊，就禅宗讲的那一种机锋嘛，啊，那你千万不要去读那个禅宗语录啊，读语录不会开悟的。懂不懂？那个是人家开悟的人讲出来的，但是你不一定照那个会开悟，懂不懂？啊，你不要什么这个啊，不是风动，不是什么棋子动，是忍者心动，我、哦、很得意，以为自己快开悟了，不是的啊，你读那个不会开悟，就像六祖大师，他读《金刚经》，读到那八个字开悟啊，你读看看你会不会开悟？啊，因无所住的圣谛心，他当场开悟啊，你没有开悟啊，所以那八个字跟他相应啊，跟你不相应啊。你可能是另外的八个字，那另外八字还没找到就是了，啊，哪一天找到不知道，你的修行再继续修下去了。所以每一个人有他契入点不一样，啊，但是那个道家在讲的啊，道家比较讲修身，啊，就是修身养性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幸运啊，这个有儒家啊，儒家告诉你要照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于是要。外放出去啊，所以当太平盛世的时候要去当官服务老百姓，用儒家的思想；当这个乱世的时候，赶快用道家的思想归隐山林啊。所以中国人自杀比较少了 啊，对，自杀率比较低了啊。因为什么？因为有道家的东西，就是顺进来的时候用儒家，逆进来的时候用什么？道家，一切啊清净无为啊，一切啊无所为，一切清净无为，对不对？所以。然后又有佛家，又传佛教又传进中国啊，把那个最究竟的解脱成佛的这样的内涵带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当中国人其实是蛮幸运的啊，又能够接触到这些意涵。不过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对儒家道家的东西啊，到底深入了解多少啊？这个我倒觉得，因为儒家写注解的人很多了哈。啊，道家有一个中大的教授写的不错啊，王邦雄教授啊，他是老庄的哲学啊，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他那个对老庄的那个思想抓得蛮深入的啊。那儒家的话，注解的人太多了啊，不过我蛮喜欢 蛮喜欢那个傅佩荣的东西的啊，还台大那个傅佩荣教授的东西哈，他的东西比较中道啊，比较中道啊。儒家也有一些人写的很偏的啊，那个就不值得一提了啊。所以其实他儒家跟道家讲那个是有他的特别的因缘之下是那样子，境界的不同的，境界的不同啊。那我这边讲的沟通呢，就是各位在生活生命上面不能欠缺的啊一种活动，你不可能不跟人沟通啊啊，就算你今天是走小乘啊，你要证自己解脱治疗汉成就阿罗汉，你还是要得跟自己很深入的沟通啊，了解自己啊，否则的话你也不能证果啊。就算你躲在山洞里面，哎，你躲在山洞里面也要跟外在的世界沟通啊，互动啊，你不可能不离开，不可能离开这个所有的人事物啊，然后可以单独存在，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的啊，所以沟通是很重要的啊，沟通是很重要的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那有哪些方法可以确认现在的我就是真实的我？
哦，这个有一些征兆啊，就是说你可以反向过来思考，就是说你有没有是活，你是不是活在别人的眼中的价值？你的生活的当中，你去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活在别人的价值当中，还是你的价值？如果你是活在别人的价值判断，那就是别人眼中的我。那你是活在一种想象中的我，是不是？你就看你有没有面对你的生命当中的现实面啊，然后你生命当中在现实面之余有没有安立一个你生命的奋斗努力的一个理想面啊，还是说你的生命永远只是在一种追求眼前的这些解决这些种种的这些啊快乐啊，离开眼前的痛苦？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我。真正的我哈，就是那个 Maslow 那个人本心理学的 Maslow 讲的那个自我的实现的，那个就是活出真正的我了啊！你看那个他那个需求层次里面，最下面叫生理需求，就温饱；再过来是安全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就是说我不能只有今天温饱，我要一辈子温饱啊！啊，所以还要继续努力啊！但这个都还是属于这个生存的层次。然后再上来，他说要有归属感。那个归属感呢？归属感本身就是活在自己的，活在别人的想象当中，或是活在别人的眼中，或者是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我自己认为我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个叫做 belonging 归属感，或者是在下一个层次的尊重。啊，我希望得到自己自尊之外，我还得到别人的尊重。当你一直很在乎别人的尊重的时候，其实还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是能够在自己的生命的那种历程当中，渐渐的去看到我该做什么，我不该做什么，然后厘清之后，就循着这样的轨迹去发展，而不是完全活在别人的一种期待，或者别人的一种看法当中，啊，或者自己的想象。啊，自己想象的时候就会出现我刚刚讲的那个自卑自大还有质疑，有时候很怀疑自己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怀疑自己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可能还在迷糊当中了，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我。所以要找到真正的我的话，那一定要透过修行啊。所以后面很多课啊，要透过修行，透过生命不断的历练，厘清，把那一些杂质，把那一些不是真正的我的东西，慢慢慢慢的把它剥掉，啊，其实以佛家来讲，那个真正的我早就在，真正的我早就在了，本来就具足了，啊，我们常讲说清净光明的本性啊，那就是活出真正的我。可是那个境界太高了，那个是有证悟的境界，我们现在不要一下拉那么高。可是真正的我其实本来在的，那我们现在活的我，活出来的我都是什么？都是夹杂着很多现在的这种外在的这些环境因素，家庭啦、学校啦、社会啦等等加注在一起，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判断跟价值之后， 我们内心里面所想所认定的那个我，而那个我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我。那我如果要找到真正的我的话，那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就是最彻底找到真正的我。明心见性的当下就是找到真正的我。所以如果要拉到那个层次的话，那就已经是佛教的修行的层次。我们一下拉到那么高，可能各位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所以我就没有去谈那个部分了。其实那个部分才是最究竟的。我们所有的一切努力，所有的一切修行，所有的一切作为，都是以佛家来讲，最后都是为了要能够找到真正的我啊。他们在做什么？找到本来面目，有没有啊？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现在看到的面目都是假面目，都是虚幻的面目，都是后来外加上去的面目，都不是我们本来的面目啊。所以是要透过修行了啊，透过修行，透过学习，透过自觉，透过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去把一些不对的拿掉，慢慢慢慢发现，诶，这个好像是想象中的我，这个好像是别人眼中的我，拿掉，慢慢拿掉的时候，就越接近真正的我。只能透过这样啊。佛教也是讲啊，你要证悟到本性，只有修行啊，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好，今天就时间的关系，就跟各位切磋到这边了啊。我也非常高兴有这个因缘啊，跟这么多年轻朋友啊，已经很久没有跟年轻朋友在一块了啊，因为我现在处于退休的状态啊，那么我现在跟我一起常常互动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啊，他们都对生命有比较多的关心跟彷徨的啊，他们觉得应该好好修行的啊，我大概跟他们互动比较多一点，所以跟年轻朋友互动啊，带给我很大的活力，带给我很多的新的思维跟创造力，也非常感谢大家，所以这堂课也带给我很多的成长啊，谢谢大家，谢谢。